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些人做决定特别困难，不是因为不够理性，而是因为太害怕走错。但圣经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永远选对，却一再地应许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其实害怕选择往往不是不信任神，而是太想把结果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别忘了，神不只是祝福正确的决定，他也在修复、引导，甚至使用人不完全的选择。今天的晨曦嘉宾，我们邀请到年轻的廖传道，透过诗篇16篇8-9节，我们一起来学习大卫如何在许多的选择和决定中，常将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大家早安，同工们平安。然后小时候其实是在长老会长大的，对，但后来因为我家离那个内湖湖光教会比较近，后来我转过去，然后后来在那边蒙召，我念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然后也在内湖湖光教会服事。2023年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刚过完年啊，我和我先生就是牧师就让我们去到这个林口来职堂和开拓。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做家庭的小组啦，到年底的时候才租到一个会堂，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还没有很年长，就是我的人生还没有很长很长，但是我觉得我生命当中做过一个最重要而且影响我一辈子的决定，其实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让我从拜拜的家庭变成到每周去教会，而且很喜欢去教会啊，也让我知道说，哦，原来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平安，什么是恩典，然后什么叫做完全的爱，我是到认识耶稣之后我才晓得。那因为认识神，所以就改变了我生命当中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决定，也影响了我的爱情啊、婚姻啊，甚至我一生志业的选择，因为后来蒙召了就做这个传道人。那我就想说啊，如果我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可能做的很多决定都会让我现在应该会蛮惨的，我自己觉得，因为我的个性还有我的背景。其实就算信了耶稣走这个传道人的路，我觉得上帝还是在让我学习，学习在每一天很多大小的决定上要去学习，去做那个合神心意的选择。对，那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我们每天其实真的在做很多大大小小的决定。有人统计说，我们人的一生做的决定应该有几十万个，大的小的加起来。然后也有人说啊，说我们一生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些大小决定的加总啊。所以我今天就想说啊，对，没错，我们常常每一天大大小小的决定，可能都会影响我们明天或未来。所以今天就想要分享这个决胜的关键。那个手机有一个 apps 叫做 YouVersion， 那个圣经软体，它的教会叫 Life Church， 研发的那个教会叫 Life Church， 它的主任牧师曾经说过，他说我们呢有时候都会觉得有些人他们为什么那么有信心，那么厉害，他们是不是在一些很重要的转折上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大决定。但那个 Craig 这个牧师他就说，可是其实我们没有想过那些人能够做出重要而且对的决定， 和好的选择，是因为平常在很多人没有注意的小抉择上，他们已经练习好了，所以呢，影响了他重要时刻的判断。所以常常呢，有一些好像看起来那种大不了的决定，时间一久就变成我们的习惯，那这习惯呢，不断的堆叠累加，可能就会改变我们未来的生命故事。那今天我要分享是在诗篇的16篇，那我截那个比较短，8到9节，这篇是大卫写的嘛，我们都觉得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一生当中做过很多决定，也有错误的决定，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从大卫的祷告和他写的诗篇，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那我们一起读好不好？16篇8到9节，我们一起读，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啊，讲到这个大小决定堆叠变成我们的未来，听起来有点恐怖，觉得好像每天要过得很战战兢兢，其实也不用这样，但我觉得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来学一些的东西啊，这是我自己的，也是我自己的学习。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原则，然后呢也可以有两个操练。原则就是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然后我们也学习呢在小事上面忠心，然后有时候常常在挣扎和那样的困境当中，我们学习去突破和成长。诗篇十六篇，如果大家有一点印象的话，其实是在大卫他最困难和逃难的时候所写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他最艰难痛苦的时候，他要做出一个决定，通常就可以观察出这个人的人生原则，因为他已经那么痛苦了，他如果要是做错决定，有可能就会改变他后面的事情，所以在这种艰难当中做的决定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人生原则。十六篇他写的时候他那么的痛苦和困难，但是呢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而且是常摆在我面前。困境时候的决定就是他人生很重要的做各样决定的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这真的是大卫一生的态度嘛，他一生当中不管是逃难啊落魄的时候，还是他后来当国王了，甚至到他自己犯罪了做错事，还有呢他被他儿子追杀又再一次变得很凄惨，再到他的晚年，我们看到他不论高山低谷顺境逆境，他的生命态度都一直是这样，就是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然后就列出一些啊，他诗篇写了很多嘛，然后在他不同处境当中所写的经文啊，比如他逃难的时候啊，他还是一样是这样的态度，被出卖的时候还是说神是他的盾牌，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就算当国王了已经很啊，人家看起来觉得他很好了很棒了，他还是把神摆在他前面，他说你的手必引导我，右手也要扶持我，东征西讨的时候也是说神是他慈爱的主，是他投靠的，然后来很惨又被儿子追杀，可是呢一样神要常摆在他面前，他就说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大卫不管在什么境况当中都是这样子的心智，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所以也是他在做各样判断和决定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则。那因为他这样子的原则也帮助他生命焦点可以对准神，就算有时候他不小心做错事了做错了决定。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是什么意思？我比较喜欢具象一点啦，对，我就想像那个小时候玩过这种嘛，就是那种玻璃纸放在前面，那你放什么颜色呢，看出去的世界就是那个颜色。我觉得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的那个状态就有点像这个 DIY 的这个眼镜，就是你摆什么在前面看出去就什么颜色。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命或生活当中，举例如果我们摆的是工作，所以我所有的事情就是以工作为出发点来下所有的决定，我们那边弟兄姐妹工时是很长的，常加班是家常便饭， 如果是工作摆在前面，下班回家了，可能配偶小孩要跟他讲话，他就会因为戴这个工作的眼镜，就可能会说啊，我要加班，你先不要跟我讲话。对，如果我们前面贴的是完美主义，所以当我们自己做不够好，或者是团队做的不达到我们的预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自己很失望啊，对别人也会有情绪，因为我们戴上了这个完美主义的玻璃纸的眼镜。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太在意一些事情，就不自觉戴上这种眼镜，工作的啊，爱情的啊，完美主义，或是各式各样我们很在意的那件事，我们可能抓住了那一部分，就觉得那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可是这样太可惜了，因为神是要我们在生命的路上各个面向去体会和经验他的恩典和丰富。我们戴哪种玻璃纸的眼镜，就会影响我们的眼光，看出去的是什么，就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就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所以如果不是上帝要摆在我们前面的，我们就把那个玻璃纸拆掉。我们可以学习大卫的人生原则，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当我们愿意这样调整的时候，相信我们也可以更开阔，可以过一个更蒙神喜悦的生活。那这是原则嘛，可是其实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想说啊，那怎么做呢？怎么做呢？我可以平常要怎么做才可以像大卫一样常将神摆在我面前？然后就讲到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练习在小事情上忠心。大卫不是只有在他逃难要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才突然变很厉害，其实他在圣经出场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小青少年，很小，就一个平凡的牧羊的小孩子嘛，就是十几岁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个年代青少年可能只要他家是有放羊的都长这样，就跟他状态是一样。可是在他的放羊日常，他就常常学习将耶和华常摆在他面前。他当时的职分是什么？是什么？他就在那样的职分上做好他手中该做的事。对，他放羊，他放羊要，我们有看那个圣经就知道，放羊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我去放的话应该吃不了苦，风吹日晒雨淋，可是大卫没有跑掉，他就去承受。哎，要管那个羊，羊都会乱跑嘛，视力那么差，但是他没有选择放任，他就去照顾、引导、管理。那遇到这种凶猛的野兽，他也没有绕跑，他就选择勇敢，他就去迎击，去面对这些狮子和熊。那圣经里面讲的，那如果大卫呢选择摸鱼，他就没有办法打败将来的哥利亚嘛。所以神在那个阶段赋予他什么职分，他就尽力完成。他爸爸叫他去找哥哥，他就乖乖的去找哥哥，做一个弟弟该做的事情。所以以至于他在重要的时刻、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当他面对哥利亚，就显出了他的勇气。撒母耳记上17:37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啊，为什么他可以讲这句话？因为他平常就做这样练习。在巨人哥利亚面前，他也很有信心的跟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名言我们都很喜欢用，可是呢，为什么他会可以这样讲，可以做出这样子的选择跟宣告？因为他在放羊的时候，他就忠于自己的责任职分，他学习在各样的小事上将耶和华常摆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就有勇气哦，所以就也可以打败这个哥利亚。那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角色，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是呢，我们也求神可以帮助我们在很多小事上开始就学习这个忠心，练习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跟我先生是前年开始去职堂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去职堂呢？我们两个人的心路历程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我自己的话是有一个关键，是疫情的期间，我就重新思考那个神的教会观。后来我就觉得呢，神预备我或预备我们，我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出去，让更多人可以透过教会去领受救恩，就像我以前认识主耶稣一样。可是其实我们要出去之前，我的母会其实没有过 那种有体系的职堂经验。啊，我们要出去之前呢，我们其实也没有上过什么什么职堂策略研讨会啊，这种我们没有上过这种东西。那我自己现在自己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可能就是一股傻劲嘛。哦，我先生是比较心思细腻，然后我比较那种粗枝大叶，就我只要确定好大方向，我就会冲出去的那种人。对，他是比较细心。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那时候就是一股傻劲，然后我就觉得圣经讲的是对的，我就要出去。所以我们后来就去了林口，然后我们也把家都搬过去。前年年底会堂好了，租好开跑之后呢，我们那一区的社区是有点特别的，就是那边都是集合式住宅，都是有管理的，所以我们很难随便进社区传福音。我们这边如果是那种公寓，你去按电铃，用那种最古早的方式去按电铃，你至少还可以跟人家讲到话。可是那种集合式住宅是很有系统管理，你是没有办法随随便便进去，不可以随便干嘛，你要办活动或做什么事情，张贴各样广告都是要申请的。这样怎么办？11月我们会堂好了，那我们走在路上啊，就突然发现，那个怎么那个推娃娃车的，他那幼稚园的很多，那边的家庭都大概长这样。然后呢，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做周间的幼童工作。还好呢，我跟我先生以前在母会的时候，牧师有让我们在儿童牧区学习，然后服侍过，所以呢，我们就马上12月就开始了社区的幼童工作，就那些阿公阿嬷啊，带那些小宝宝啊，这样啊，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所以我们这边免钱，他就很爱来。对，应该是也12月初吧。那个有一天呢，有一个社区的管委就来找我们自己登门拜访，说：“那个圣诞节到，他们都会办圣诞活动，因为他们要办活动给居民。”他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唱圣诞歌？”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教会，他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唱圣诗，你可以讲道。”他就这样讲。我们不会在那种地方讲道嘛，都是讲小故事、信息、祷告这样。那时间很赶哦，但是因为啊，还好以前我们在母会的时候，成人牧区我们有做一些外展的福音的活动，有跟不同的单位或一些的 shopping mall 我们有办过很多的圣诞的福音的活动。被训练过音乐的侍奉操练，所以我们就很快的答应他，马上就可以进去。而且12月我们就进了2个社区办圣诞活动传福音，因为他让我们可以自由唱诗歌，他说我们可以讲道可以祷告，所以我们全都做了。然后我就发现呢，在我们这一年多来，上帝给我们很多机会让我们有福音工作的发展。我回想起来，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上过那个什么职堂策略的课，可是呢，我就想到以前我还是神学生或是童工的时候呢，我感谢呢我们的主任牧师给我们超乎常人的磨练，把我们操到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他真的是把我们很扎实的磨练我们。比如说我们常在母会还在学习的时候要带晨祷，然后晨祷没有人，那也还是要继续带，自弹自唱，然后自己带祷告。对内呢，我们他让我们去儿童牧区操练，做青年工作、社青、成人、长者，我们也有碰。对外，我们做过社区工作、校园事工、职场的事工，还有很多不同单位的连结。哦，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对？但是我当时超痛苦的，因为呢，每次实习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和可怜，想说怎么好累哦。我每个礼拜天晚上回神学院都觉得真的头痛，因为太累了。然后因为我们是神学生，又很喜欢跟同学比较，你知道这就是人的罪性和软弱。为什么我的同学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还有3小时可以写报告，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读神学院的前后几年，因为我们教会陆陆续续有人去念神学院，我们教会呢是学校实习处的第一名。是什么第一名呢？就是第一名没人想去实习的教会，因为太吵了。当下其实我常常是心中会有抱怨跟比较心态，因为很软，人很软弱。那我就还是感谢我的牧师很帮助我们跟包容我们，他很有那样的远见。然后我的先生也会比较好，他就常常鼓励我说：“哎呀，我们其实现在呢，就是要在这些的事情上去学习中心，然后让自己被磨练。所以当自己觉得怎么被磨得那么可怜又很委屈的时候，就想想为什么我要走这条侍奉的路，就学习大卫的那个态度，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才能去面对那种心里面那种很挣扎的比较。 所以感谢神，我们在职堂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以前的那些痛苦的磨练都是为了那时候可以马上去服侍到别人，然后马上传，可以传福音，人家不会等我嘛，但预备好就可以前进啊。在小事上的操练呢，才能跑完这个信心的旅程。我们就是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然后说还有一个练习，就是在挣扎当中我们也要学习成长啊。刚刚讲到这个大卫是一个平凡的青少年，过平凡的日子，可是一个平凡的人因为他不平凡的选择而造就他特别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就在他常常在他挣扎的时候，两难的时候，也是一样将耶和华常摆在他面前，就磨出他这样子特别合神心意的生命。对，诗篇十六篇，他逃亡没有可以待的地方，那他其实有拯救一座城的人免于非利士人的攻击，可是当这城的人知道扫罗要找大卫的时候，就把大卫给出卖了，所以大卫又开始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大卫竟然可以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他在逃命耶，还被人家举报又再逃，竟然可以讲出我的心欢喜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如果是他，我真的没有办法觉得我很快乐还可以安然居住，明明就在逃命。他曾经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旁边人还要怂恿他说赶快把扫罗给杀掉。好，我不知道大卫心里有没有挣扎过，圣经没有去写说他有没有在那边打架，不知道。但是呢，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说，我在神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在挣扎当中做了一个很异于常人的决定，听起来也真的是很伟大，因为他将耶和华常摆在他面前。有时候回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挣扎和两难，有时候是这种像是这种关系上的，面对那种伤害我们的啊，然后被骗啊，或者关系破裂，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很生气，觉得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子，就很想要加倍奉还他。我觉得大卫就是在挣扎当中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选择，所以讲出那个我们觉得很伟大的名言，因为他的眼光不一样，他把耶和华戴上那样子的眼镜，他就做出在生命挣扎处仍然做出那种不平凡的选择。我们生命当中呢，一生当中一定会出现那种来刺我们的人，你会想说干嘛来弄我。欸，我呢之前呢也有这样的经验，我就很生气，气到我罪性都被他惹出来了，就是那种思想和意，我讲话和那个行为还没有了，但是那个意念已经出来了。也因为这样呢，我就体会到我们人是有多么的软弱，和气一气那种恶性是很容易就出来的。但有一次呢，我祷告的时候，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他说如果我不圣洁，我就不能侍奉他了，包含我的意念，虽然我行为和言语没有出来，但是我的意念只要不圣洁，我就不能侍奉他了。我就跟神讨价还价，跟他说他那么坏，然后在那边念，但是呢，上帝的指令太清楚了，如果我不圣洁，我就不能侍奉他啊，真的就叫我闭嘴，那个意念要马上断掉。我后来就心里想哦，就是虽然那有人一直常会这样戳我们，会让我们不舒服，我后来就想说，也跟可能跟大卫的心情是有点像的。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我是要为神而活的，虽然我很气，但是呢我不可以再有任何的那样不好的意念。当我愿意把神的心意放进来的时候，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由了，然后我也成长了。挣扎怎么可能不会有呢？可能不一定是人家戳我们，我们可能在生命当中有各样不同的挣扎。大卫也挣扎，但是他将耶和华常摆在他面前。我们也在挣扎的时候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常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们也可以虽然很平凡，但是做出那不平凡的选择，在困境挣扎的时候 可以仍然像大卫说的一样，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们都很希望呢，我们常常是靠主得胜的，希望自己过个得胜的人生。但是在基督里面的得胜，不是因为要我们永远拿到那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前面的名次。得胜不是指我们赢了，而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那更超越的眼光，不论经历什么都可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不论做什么决定都可以贴近上帝的心意，这才是真正得胜的人生，然后这也是真正决胜的关键。我自己也常常需要虽然好像蒙召然后走那个传道人路好像看起来很标准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每一天也在面对很多的选择和两难或是挣扎当中，但我也学习想要像大卫一样，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面对我们人生各样大小的决定，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在挣扎中突破成长，然后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过一个得胜又祝福的人生。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爱临到我们在万人当中你寻回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爱，谢谢你的真理常常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论我们经历过各样不同的境况，求你让我们学习像大卫的心智一样，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主啊，让我们的心因着你欢喜，我们的灵因着你快乐，不论是高山低谷，顺境逆境，挣扎痛苦，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宣告我们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侍奉你的孩子。主啊，我们跟随你，我们传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论经过什么样子的熬炼，主啊，我们都可以选择做那合神心意的决定，让我们也可以成为像大卫一样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一会儿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在你手中。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你是我的神。